虽然已经过了好几天了，但其实我们应该每天都是感恩节。在感恩节的期间，我们总是会想到一些我们要感恩的事情。有没有经历过很讨厌过感恩节的时候？我记得22年前的那个感恩节，我是很不想过的。22年前的那个感恩节是我这一辈子要过的第一个感恩节。那是刚刚从中国大陆移民来美国。如果你回想看看你第一次第一年来到人生地不熟的一个国家，你会怎么样？那个时候很郁闷，哑巴、茄子，什么都做不了，整天闷在家里面，整天去跟一群 ABC 都不懂的人一起学 ABC。那个郁闷，所以那一年的感恩节就很讨厌，因为都知道感恩节是要说一些感恩的事情，可是每每想起的时候好像没有一件感恩的，所以呢，想到要感恩的时候跳出来的都是负面的。还记得那个时候我打工的时候是去给人家油漆屋顶，所以有一天干得满头大汗的时候，口很渴，下来之后要喝一口可口可乐，那时候带冰镇的可口可乐在箱子里面，但那一天喝了一半之后没有放在箱子里面，就放在外面，我也没发现在那个可口可乐里面有一只蜜蜂在游泳，所以我拿起来就喝了，喝了之后就立马变身成为猪八戒，因为他就跟我亲吻了一下。所以在感恩节的时候想到这件事情，那个时候又想起圣经说要凡事谢恩，所以我的感恩就是感谢神派了一只蜜蜂跟我接吻，使我成为猪八戒。我真的是在当以理团契的感恩聚会的时候感恩这件事情，那是22年前的时候。今天呢，又是感恩节。今天的感恩节呢，情形完全不一样。刚才我坐在那边的时候，这是我这一辈子第一次在公共场合唱这诗的时候，眼泪不住的往下流。一直在掉眼泪，因为真的有太多感恩的事情，想到所经历的这一年过去所经历的有太多感恩的事情，所以眼泪就不住的往下掉。我想起2012年的某一个早上不到5点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因为打完电话之后我还跟师母说他时间算错了，不到5点的时候我接到华牧师的电话，2012年，他告诉我说他要离开活水福音教会去海外校园。当接完那个电话的时候，我的心情就非常的沉重，因为这是我的母会，因为在我的心中我对母会的期待就是当钟牧师退休的时候，华牧师就是下一任的主任牧师，这是一个可以带着活水福音教会继续往前走的一个我心目当中的规划。但是收到那个电话之后没有跟我谈任何的内容，只是跟我说他要去海外校园，电话很快就挂断了。2015年，钟牧师离开我们教会到加州，许多的区辅导也离开到加州去了。2016年，花牧师回来代理。 2017年又离开，而我2016年11月开始回来就任庄文堂牧师。我们没有主的牧师。在这样的一个关键当中，那个时候花牧师在2016年的四五月之间，我忘了哪一天给我打电话，希望我可以回来。那个时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挑战。其实我跟很多牧者，我的好朋友跟师母一起祷告，一起分享。其实在我的预期当中，我有一个图片，我将面对一个所有的聚会人数只剩下一半的教会，那是我当时的心境。今年又发生了片幕过程当中的风波，可是绝大多数的弟兄姐妹还是不离不弃。你会看到虽然人数有一点点的减少，但是绝大多数的都还在，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感恩的事情。不仅如此，今年的宣教任线，等一下泽亮弟兄会做报告的时候会谈论到，是近几年以来任线达标最高的一次，几乎基本上完成了我们的目标，甚至有两线是超额完成的。这些都是非常感恩的事情。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16-18节告诉我们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向我们所定的旨意。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包括哪一些内容呢？是上面的第16节、17节、18节上半段的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吗？还是往前推到第15节说，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还是更前面的，从第12节开始呢，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又因他们所做的工，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你们也要彼此和睦。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我想应该是从第12节开始。为什么呢？因为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是从第14节的又劝的一部分。而这段经文呢，是从第12节的弟兄们，我劝你们又劝你们，然后提出劝的理由，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所以我们要不断的被劝。当我们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这整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件事情，为什么要劝？如果我们面对一个很喜欢读书的人，整天都在读书，我们还会去劝他要好好读书吗？我们可能会劝他说，啊，出去走一走啦。就像我最近常常是只是坐在办公室，师母整天劝我说要运动啦，要出去走一走运动。就因为我们没有运动才要被劝。所以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是因为好像我们没有做好。是因为没有做好呢，还是做得不够好，或者被什么事物耽搁了没有做，或者是不愿意去做呢？我现在不想运动，是不愿意去做，因为太累了，跑不动了，动不了了，喘不过气了，所以师母整天在逼我。当我们去看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他们为什么要劝呢？因为当时教会处在逼迫当中， 第二章的十四节告诉我们说，弟兄们，你们曾效法犹太中在基督耶稣里面的各教会，因为你们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像他们受了犹太人的苦害一样。在耶路撒冷地方的教会是受犹太人的苦害，离开巴勒斯坦地区的教会呢，因着信仰的原因，他们受当地人的苦害，都是受到迫害，来自教会之外的迫害。不仅如此，在教会当中呢，也因着对真理的一些误解，似乎对主再来的事情有不同的解释，所以在第四章的十三节才会说，论到睡了的人，他们有一些的讨论，保罗需要去给他们说明，所以为真理的事情，教会里面有一些的争执，更是什么？他们攻击保罗是用诡诈传福音，所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的第三节就说，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的，不是出于 污秽的，也不是用诡诈的。保罗需要去说明他的福祉是不带有诡诈的，因为这些事情的发生呢，就导致治理他们劝诫他们的人不被尊重，信徒彼此之间也是失去和睦，助长了不守规矩的人，所以弟兄姐妹就会什么灰心软弱。在这样的一个大前提之下，这如何使那些有追求的弟兄姐妹能够喜乐呢？这如何使他们能够感恩呢？就像我22年前刚来美国的时候，那个时候就觉得很难以感恩，迫于压力还要感恩，说出来的感恩根本就不是感恩，好像是在埋怨。所以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之下，而即使在这种情形之下，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要提醒弟兄姐妹要警戒自己，不要以恶报恶，在与人相处的时候总要追求良善。每一次我看到以恶报恶的时候，我都会想到我最喜欢的那个球星 Kobe Bryant。我很喜欢他，当然不喜欢他所犯的错，我也很讨厌他所犯的错。还记得那一年他被告的时候，他被告说他强奸的人，到底事实是怎么样？其实从我的内心，那件事情反正我说中文不怕他告，他应该是真的强奸了别人，可是他为了自己脱罪，美国的律师都是以恶报恶的，所以他们就去挖那个女孩子的历史，臭历史，找到什么可以抓住把柄的，所以就突然在那个庭审的时候突然问对方的律师一句话说，如果在同一天晚上跟三个男人发生性关系，后果是什么？那个女孩子一下子就崩溃了，因为他们抓到她的把柄了，所以最后是庭外和解，赔了多少钱我们不知道，据说是80万美金，以此结束。这是那些律师们所做的以恶报恶，挖对方的臭底子，然后使得如果你要告我，我也告你。而圣经告诉我们说，不可以以恶报恶，就事论事，并且我们要总要追求良善。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他们受到很多的逼迫，接着就要求他们什么？就要常常的喜乐，是要喜乐，并且是常常的喜乐，也要祷告，并且是不住的祷告，更是要谢恩，并且是凡事谢恩。什么叫凡事谢恩？凡事谢恩就是说无论好事坏事，平常事，顺境逆境，平常平淡的时候，所有的境遇当中都要有一颗感恩的心。感恩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一个人 不感恩会怎么样？我记得很久以前，那是很久以前了，因为那个时候在中国吃麦当劳还是奢侈品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第一次吃麦当劳在什么地方吃，我记得我第一次吃麦当劳的时候，我是骑了5个小时的自行车，吃了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巨无霸，又骑5个小时回家，叫白吃，都消化掉了。所以我记得很深。Pastor Barry 还跟我说，你可以把这个故事写下来交给麦当劳，他们会给你一些稿费的，因为你替他做广告。我带着一个孩子，当然那个时候已经不是5个小时的自行车了，那个时候我已经10几年前我在北京服侍，有一个小男孩来北京，我带他出去旅游去玩，我带他到前门，带他到颐和园，去玩了一整天。那天中午带他去吃他梦寐以求的麦当劳，我还记得我是，因为我到今天还是都吃巨无霸，因为那个分量最足，所以我给他买了一个巨无霸。10几岁，12、13岁的小男孩，一个巨无霸套餐，我自己也一个巨无霸套餐。那天又一看，其实我自己不是很喜欢吃甜品的，但是一看，哎，那个甜品买一送一，所以有一个香芋派跟那个凤梨派，所以我又买了一个香芋派，送了一个凤梨派，买一送一，所以就拿了就给他吃。吃了之后呢，我就把香芋派给他吃，我自己吃了凤梨派。吃完之后带他又去颐和园玩了之后，累得半死，回到家里面进门的时候，我为了炫耀一下就问他说，今天玩得开心吗？吃得好不好？你知道他的回答是什么吗？不好。啊，不好，我花了那么多钱陪你一天，给你吃最喜欢吃的麦当劳，还不好？我说真的吗？他说不好。我说为什么不好？那个最好吃的那个菠萝派我没吃到。更可恶的是旁边还有人骂我，哎呀，你这个不会带孩子，你应该把香芋派切两半，菠萝派切两半，一人一半，那就对了嘛。说这个话的是我们家师母，我又不敢骂他，心里在说傻蛋，退后去吧，但又不敢说出口。为什么呢？因为不感恩是罪恶的根源。你看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他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就变成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换成了愚拙了。接下来就列下一连串的罪，是从不感恩开始。一个 不感恩的人，你就会看到所有的那个什么巨无霸啦，带他去梦寐以求的那些景点去旅游啦，就因为那一口菠萝派没吃到，那些都是变成不好的了，就会产生不平，产生坏的东西。这一切都是从亚当跟夏娃开始的，完完全全一样的。伊甸园里面的那么多果子都可以吃，他们不感恩，因为被魔鬼，因此就被魔鬼引诱去吃那不应该吃的神吩咐不可吃的果子，就是要把那个 pineapple pie 给它切成两半，一人分一半。所以我心里说，撒旦退后去吧。这个时候一颗不知感恩的心就会被魔鬼所利用， 就定睛在那一点上面，就在那边发酵，就是跟神产生了隔阂。所以我们说，一颗不感恩的心是罪恶的根源。如果你有感恩，你看所有的事情都是好的，你就会奠基在生命树上的果子，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如果你不感恩的话，你的注意力就奠基在那颗被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因为神有私心，因为神不会做人，因为神没有把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给我吃，所以就会被魔鬼钻空子。所以我们要感恩，且是凡事感恩。凡事感恩就是在告诉我们说，是在任何一种情形之下要感恩，在逆境顺境当中我们要感恩。有人认为在顺境当中会自然而然地发出感谢，不管是对人还是对神，可是我个人并不这样认为，也许是我了，就是这样。因为我们在顺境当中的时候会非常的不小心，因为我们这个时候很容易忘记感恩，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特别是在顺境当中我们要有一个感恩的心。如果没有，甚至我们会自以为我们自己很厉害，有能力，够聪明，我今天所获得的这一切都是因为我自己的能力，因为我有高的学问，我以前怎么努力生活，努力工作，我做了什么事情，所以我今天得到这些职位，这些好处，我们教会这么多人都是顺其自然的，都是我们自己的功劳嘛，是吗？跟神有什么关系呢？其实生命记第八章十二到十四节就提醒我们说，恐怕你吃得饱，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钱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地领出来的。接着在第十七节又提醒到，恐怕你心里说，这财货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圣经早就把我们的软弱，把我们的不感恩很透彻的来告诉我们，来提醒我们。所以为此神就提醒犹太人，也借此提醒我们，你们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乐意在顺境当中感恩，乐意与人分享主恩。当我们分享主恩，就会帮助我们过一个谦卑的生活，免得我们骄傲自大，自以为是，最后就会乐极生悲。你看圣经所记载的这些犹太人，他们就是这样。论聪明，全世界最聪明的民族就是犹太人。论有智慧，他们有神所赐的智慧，有所罗门给他们写的智慧书。可是当他们自傲的时候，当他们不感恩的时候，就乐极生悲。不仅如此，在平淡当中我们也要感恩。我们的生活生命尽管很短暂，且大多数是平平淡淡的，可是我们细心观察，却有数不尽感恩的地方。其实平淡本身就是一种福气，可是我们在平淡当中，我们很容易忘记感恩，我们都觉得这一切都是顺其自然。圣经告诉我们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所以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我们可以从神所创造的这些物质当中，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就可以去看到神的恩典，神对我们的看顾。感谢神，神赐给我们阳光雨露跟赖以生存的水跟空气，这些呢哪一样我们造得出来，这一些哪一样我们是可以缺乏的。我以前讲到的时候常常会说到水的时候，哦，对不起，氧气的时候，我常常说三分钟我们没有氧气我们就会憋死。可是最近我在 YouTube 上面看到一个视频说不要三分钟啊，这个世界如果断氧五秒钟会发生什么事情，突然世界里面没有氧气五秒钟。他说首先那些在阳光底下晒太阳的人身上马上会被太阳的阳光灼伤，因为没有氧分子给他遮挡了紫外线。所有的动物包括我们人耳膜都会炸掉，因为大气压马上提升21%，这个世界马上会变成黑暗的，因为没有氧分子折射阳光，所以我们看不到阳光。更惨的是全世界所有的水瞬间就蒸发掉了，大海里面就枯干了。为什么？因为水是两个氢一个氧，氧没有了氢就飘走了。而我们在神的这个精妙的设计当中，我们享受着神所赐给我们的，而我们什么时候为这些事情感恩过？我们也更感谢神为我们预备的家庭跟亲人，并且我们让我们结识各种人生旅途中的朋友。圣经告诉我们说得着前妻是得着好处，也是蒙耶和华的恩惠。我们也许可以去想一个我们心仪的，我们中意的，我们觉得各方面条件都符合我们自己的，可是这样的人是否真的能够陪伴你一生呢？很难。如果是神特别的恩典呢，我就很感谢神，不是我在夸自夸，神为我所预备的就超过我的所思所想。师母她可以愿意陪我一起来美国来这边服侍，他在国内服侍的工厂非常的大，他的恩赐很多，他愿意放弃所有的这一切来这边只当一个师母。正品在这里陪着我服侍。以前我刚到国内去的时候，人家介绍的时候都是这是艾柔的老公，你就知道大家都认识他不认识我。回到这边他就叫做黄牧师的师母，倒过来的。当我遇到挫折的时候，遇到难处的时候，脾气不好的时候，他会忍耐，当然偶尔也会跟我发脾气，也会吵架。当然已经找不到，很难显现能够扛得住我的还有谁呢？我自己的母亲，她能够持续从我奉献的那一天每天早上5点起来为我祷告。前一段时间我还在跟她聊天的时候，其实我的心中都巴不得神早日把她接走，你看到他帕金森那么严重那么难受，可是他说我还是有牵挂， 如果我走了，谁为你们祷告？这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亲人、家人。滥交朋友的志气败坏，但有一位朋友比弟兄更亲密。朋友非常重要。我非常感谢神，在我的人生当中，我服侍的旅程当中，有那么几位朋友，他是可以跟我无话不说，甚至可以在我很难的时候，他可以会突然打电话过来跟我说，我们一起祷告吧。这是非常难得的。你们敢打电话给牧师说，牧师来我们一起祷告吗？一般都不敢，一般只会说，牧师为我祷告吧。这是倒着来的。在我在中国服侍很艰难的时候，有那几位朋友，我们是可以坐下来发泄内心的苦闷的。神就把这样的朋友放在我的旁边。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美，何等的善，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当我那一天去一个小组分享的时候，那整个小组的人跟我说，牧师，我们早就约好了，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是不会离开教会的。为了这些事情，这是神所预备的，这不是我去强求能够强求来的，这就是神特别的恩典。也透过这些弟兄姐妹给牧者、给其他的弟兄姐妹带来安慰、带来帮助。所以我们在平淡当中也好，在困难当中也好，我们有这些亲情、友情，使我们的生活就充满了乐趣。弟兄姐妹之间在主里面的爱，更让我们感受到主丰富的恩典。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重蹈以色列人的覆辙。当我们处在平淡的生活中，很容易会忘记感恩，觉得无恩可感，无需感恩。其实在平淡当中，能够平淡的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最好的祝福了。能够家里面和睦，弟兄姐妹彼此相爱，这已经是最好的祝福。如果我们不感恩，这个时候我们很容易产生与人攀比、嫉妒别人，甚至埋怨神。我们也许看到别人的孩子，哇，我那天听到 有人的孩子上了哈佛大学，另外一个姐妹在旁边说她去 UIUC 香槟大学，我的心里就揪了一下，因为我看到那个说去哈佛大学的那个父母，哇，说的趾高气扬的，很骄傲。有时候我就担心旁边的那些人会受伤。可是我看到那个姊妹，她还是很感恩的，在分享自己的孩子。这就是一种感恩，这不是带着攀比的心。神给我们什么的，我们都欣然的接受。神为此提醒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如果我们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我们去面对生活上面的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享受到来自神的这种祝福。有些时候我们还会遇到逆境，在逆境当中还要感恩吗？在顺境当中，在平淡中感恩，虽然会忘记，虽然会忽略，倒也理所当然，可是在逆境中怎么感恩呢？事实上，在顺境平淡中的感恩，往往没有在逆境中的感恩那么深刻及丰富的内涵。 这几天走过一些小组感恩聚会的时候，听到的感恩绝大多数都是逆境当中的感恩，亲人过世的感恩，丈夫过世的感恩。虽然在他的分享当中还是会说，我不明白神为什么要把他接走，可是还是从他们的当中感受到神的恩典在里面。那种感恩不是客套的，那种是发自肺腑的，很深的体验的，感受到神怎么在他们困难当中带领他们这样走过来的。当我们在逆境当中蒙神带领帮助后，才能真正体会到感恩的心髓。许多人说感恩节不是基督教的节日，是的，不是来自于圣经的，可是感恩跟我们的信仰是分不开的。1620年的那102个清教徒搭乘五月花，经过66天的航行，在大西洋上面，在当年的11月11号抵达北美大陆。11月11号我们叫什么？中国大陆的人说叫它光棍节，所以他们也有点像光棍一样的，光光的来，漂洋过海来到北美大陆。因为严寒劳，在航行中一个人出生，一个人过世，还算平安，102个人上岸了。但接下来呢，因为严寒劳累跟传染病的侵袭，102个人经过一年的艰辛的生活，他们最后只剩下50多个人，一大半的人就这样没有掉了。过了一年，1621年的11月21号，他们邀请帮助过他们的印第安人一起有3天的感恩节的纪念活动，这就是感恩节的起源。我们今天回想这些事情的时候好像不是那么深刻，可是当我们考虑到他们是因着持守信仰才背井离乡搭乘五月花来北美大陆的时候，那个就不一样了。我们可能会想，我们是为了遵守神的话，为了持守信仰，为了不跟这个世界同流合污，我们坐上五月花，我们来到北美大陆，神应该会保守我们吧，会带领我们一切都顺利平安嘛，因为我们顺服他嘛。这就像我刚刚开始去读神学的时候，我就是这种心态。哦，那个时候我的开车很猛的，人家提醒我说开车要小心，我常常心里说，有时候口里也跟他们说，难道神会呼召我去阿斯伯里去出车祸死掉吗？我都一辈子献给神了，神都不保护我吗？哦，所以开车猛得要命，8个小时的行程我6个小时就开完了。阿斯伯里到我们家是8个小时，那个时候为了多跟父母在一起，因为我知道我毕业之后我就要回国去了，所以我每个月回来一趟，所以正常开8个小时，有时候6个小时就到了。我带着我的同学，一个日本人，一个韩国人，一个美国人，一个印度人，加上我5个人，我们一起出去旅游的时候，哦，开得很猛，到了出车祸才知道，哎，还埋怨神为什么不保守。这群人他们为了信仰，他们经历过千辛万苦来到北美，抵达后他们还经历了那么多的艰辛的日子， 亲朋好友先去过世，过世一半，我相信所有的家庭都有最好的朋友至亲的在那一年当中过世，他们又是为了持守信仰，哎，好像神也没有特别保守他们不遭遇这些，但是他们在这个时候没有埋怨神，没有怀疑信仰，他们还是什么，反而带着感恩的心，感谢神，感谢帮助他们的印第安人。当然后来把印第安人杀得很厉害的那些不是这些清教徒，那是后来的殖民者干的事情，所以这两件事情是要分开来谈的。他们能够有这样一个感恩的心，所以1978年华盛顿总统宣告首次全国性的感恩节，1863年林肯总统宣布感恩节为每年的节日，到了1941年就设立了11月的第四个星期天为法定的感恩节，直到今天。这些都是因为那些幸存下来的清教徒清楚知道在那样的环境之下人能够做的是非常有限的，这一切完全是神的恩典。当他们在大西洋上面航行的时候，他们完全知道以他们的能力绝对不敢保证他们能够平安的整船的人抵达北美大陆的，因为在他们之前一个多月出海的那艘船已经沉下去了，船上130多个人葬身大西洋海底了。我们更难以显现他们在大西洋上面航行的时候，突然船长告诉他们说那根桅杆快要断裂了，那是几百年前的船，不是今天的我们出去度假的裤子。桅杆断裂的意味着什么？失去动力了，意味着死亡，怎么死的不知道而已，是被哪一条鱼吃的不知道。而他们能够用一根螺栓修好那个桅杆，我很难想象，他们就知道人的力量有多少。当他们在那个饥寒交迫的那个冬天，靠着他们从船上面带上来的那些土特产，那些食物冬天又不能种，抓了北美大陆遍地都是的火鸡哈、昨天我发了那个摩西团契的火鸡25磅的火鸡的照片在我的朋友圈里面哈、国内的我的那些学生每个人羡慕的说帮我带几口回去吧，我说火鸡不好吃，他们没人信。我最后告诉他们说你想想看，25磅的火鸡将近100个人还吃不完，还剩下一大半，你就知道火鸡好吃不好吃了。而他们原本是在欧洲大陆的，他们的饮食习惯来到这里，即使再好吃的天天让你吃你也会怎么样，我可以骑5个小时去吃一个巨无霸、现在一天3顿叫我吃汉堡吃得下吗？看到都头晕了、他们一个冬天就是靠这些这样过来的，他们才知道靠自己完全没有办法生存下去，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当约伯在经历了种种的灾难困苦之后，他由衷地对神说，我从前分文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我们才能够知道在逆境当中的感恩的那个精髓。在逆境中的感恩 不是没头没脑的 随口说一些感恩的事情，随口谢谢，也不是自我安慰，更不是阿贵式的自我感觉良好，乃是深深的知道神的恩典。逆境中的感恩是一个让我们停下来回头思想我们自己的时刻。我第一堂的时候讲得满头大汗，我也不知道今天为什么第一堂满头大汗，现在不没有冒汗了，满头大汗。第二堂一开始的时候在那边泪流满面，但真的思想神的恩典的时候，你就知道自己是多么的渺小，这个教会这么大，我又是中文堂牧师，常常战战兢兢的在看周报，注意一些数据哈，因为压力好大。那些我可以控制吗？控制不了的，都是神的恩典，都是弟兄姐妹的支持。所以在这个时候，你才会发现自己的不足，无能无奈，从中看见神的保守、怜悯跟恩典在里面。我们人能够做的有多少？你只能尽自己的本能，自己的能力全部投进去，可是结果怎么样？完全不在自己的掌管当中。只有在逆境的时候，你所经历的一切的，你才知道，哇，原来这一切都是神给我们的，是神特别的恩待，特别的帮助，靠自己没有办法的。有时候我们人很软弱，帮我一下，我们会认为自己所拥有的都是自己努力得来的，就忽略了神的恩典，因而不向神感恩。有时候我们享受着神赐给的一切，却认为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根本就不会去数算神的恩典，也不感恩，甚至会 为我们少了一点点东西，我们还在那边抱怨，还在那边埋怨。有时候我们向神感恩，因为我们自己的家庭幸福、夫妻恩爱、工作顺利，或因为我们升了官、发了财、躲避了灾祸，可是这种感恩我总是觉得味道怪怪的，因为我们自身得了利，我们的欲望得到满足了，我们才感恩。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让我们凡事谢恩，也就是说无论顺境、逆境、平淡的时候，我们都要感恩。这个确实不容易，我们在顺境的中，我们容易把这一切归功给我们自己，因为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忘记了感恩，我们不会感恩。在平淡的时候呢，我们又往往忘记感恩，因为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是理所当然的，反正我每天醒过来总有空气可以呼吸，总有阳光可以晒。在逆境当中呢，我们更不容易感恩，甚至会觉得我不抱怨不埋怨就已经不错了，还感什么恩。人的本性带给我们的是凡事不感恩，岂不知神要我们的是什么？凡事感恩。即使像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遭遇逼迫，教会内部对真理不太明白，嫉妒污蔑神的仆人，导致治理劝诫他们的人不被尊重，信徒彼此之间也失去和睦，助长了不守规矩的人，使弟兄姐妹灰心软弱。即使是这样，神还要他们什么？感恩。事实上，感恩、祷告、喜乐是分不开的。感恩确实不容易， 特别是在内忧外患的时候，但靠着献神祷告，不住的祷告，我们就可以感恩，而且是什么？凡事的感恩。当我们靠着不住的祷告能够凡事感恩，我们就能够喜乐，且是可以常常的喜乐。有人总结了圣经里面不多几次的天堂跟地狱的情况后说，在地狱里面只有祷告而没有感谢跟颂赞，就像那个财主在地狱里面，他会向亚伯拉罕说话，他会求，可是他没有感谢跟祷告。在天堂里面只有感恩颂赞而没有祷告，因为不需要祷告了，直接面对神了。而在人间呢，有祷告也有颂赞。这就提醒我们，既然还在人间，我们就要什么？我们一起来读，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感恩事实上也是对神信心的真实的表现。为什么这样说呢？当我们去看电影的时候，我们看小说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明白，因为电影会告诉我们说，哇，这条道路是我们看到的是阳光大道，是一条很好的道路，可是呢，前面有人要害我们，有人要伏击你，你这样走的话你有生命的危险，所以有一个人过来跟你说，或者你收到情报说不要走这条路，那地方有伏兵，所以叫你走一条崎岖不平的路，要爬山涉水过草地，哇，身上还被那个荆棘割了好几个口子，然后你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哇，你很感谢，你感谢那个人把你带到这条路来，你不会去为了你身上被割掉，你累得筋疲力尽，你在埋怨，因为你知道那条看似平坦的道路其实会失去生命的。这是小说，这是电影里面告诉我们的。所以为了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经历很多的艰苦，躲过那个灾难，我们很感恩，很感谢那个人。可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呢，我们并不是这样。但如果我们对神有信心，我们知道凡我们所经历的都有神美好的旨意，神都有他的目的，且是最好的，所以我们现在即使遇到荆棘，遇到一些患难，要爬山涉水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这一条是一条安全的，这一是最好的，最美好的，我们就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做。虽然我们不知道另外一条路到底是怎么样，神也没有告诉我们走那条路会怎么样，但是我们相信这一条路是神给我们指引的，是最好的，我们就会感受到什么？我们就会感恩的接受，感恩的去经历这一些，这就是一个对神的信心的一个表现。虽然我们会经历挫折，会经历艰苦，会经历逆境，经历一些不顺，但是我们相信神把最好的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最后再来一起来读一下，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借着圣经你来提醒我们，要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喜乐，我们离不开感恩，我们离不开祷告，我们离不开对神你的信心。我们知道神你是爱我们的，你为我们预备的是超乎我们所思所想，是觉得我们最适合我们最好的最安全的，你有神你的美意，你有你的目的在里面。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虽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或许会遇到一些不顺， 遇到一些逆境，但是我们还是对神你有信心，因为神你的圣手在搀扶着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求神你来帮助我们，要凡事谢恩。无论我们是在顺境当中，我们在逆境当中，我们在平淡的时候，我们求神你不断地来提醒我们，我们都是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接受来经历，因为我们知道你会把我们带到那可安歇的水旁，你的肝你的脏都在安慰着我们，有神你的同在，我们还怕什么呢？这一切都是神你为我们精心设计制造的，我们所面对的我们就欣然接受，并且是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接受，因为这是神赐给我们最好的。我们求神你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人都很软弱，我们虽然有这等知识，可是我们时常行不出来，我们需要神你更多的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服侍你，来生活，来面对我们人生当中所经历的一切。我们求神你来不断的加添给我们够用的恩典。我们将来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